你知道，通常当我们去审视历史或者看那些社会学记录的时候，大家总希望能看到一张干干净净的电子表格。
没错，就像一场完美的财务审计。
对，就是那种你看着那些数据，他们严丝合缝地被装进因果关系的小格子里，然后学者们指着图表说，看，社会的规律就在这里。
这其实是现代人特别追求安全感的一种方式。我们就是说，我们喜欢事物是可预测的，喜欢一切都被自然法则稳稳地归类。
嗯，因为这让我们觉得自己完全掌控着这个世界，对吧？
绝对的。
但是当你今天跟我们一起一脚踏入这个全球范围内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真实目击报告时，你就会发现突然之间那张完美的表格彻底崩溃了。
满屏都是错误代码。
哈哈，对，到处都是报错。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进行一场极其震撼的深度信息探索。我们的核心资料是来自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的第三讲学术讲义，
也就是那个在学术界充满张力的禁区议题，奇迹与驱魔。
没错。不过在正式拆解这份硬核资料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先设定一个前提，
必须要说清楚的。
对，就是今天的探讨绝对不是为了传教，我们也绝不偏袒任何宗教或者是政治立场。我们要做的是和你一起戴上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的帽子，像旁观者一样去审视这些资料。
因为这里面真正有趣的不是去争论谁对谁错，而是当那些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现代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甚至包括讲义的作者本人，他们遭遇了完全无法用科学常规去解释的现象时，他们是怎么被迫重构自己的世界观的。
哇，这正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你想，我们谈论的不是什么几满灰尘的古代神话，而是现代的真真切切有记录的事件。
对的。
不过说实话，作为一个在现代科学教育下长大的普通人，我对奇迹这两个词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极度怀疑的。
肯定会有怀疑。
比如某个人说自己绝症突然好了，我首先会想，这会不会是当初误诊了，
或者是只是普通的感冒自愈。
对，或者是安慰剂效应引起的心理暗示。毕竟你知道的，人类的大脑是非常擅长自我欺骗的。
你的这种怀疑非常合理。其实这也是学术界最初的默认立场。但是基纳博士在这份资料里直接甩出了一些极其硬核的案例，可以说是彻底切断了心理暗示这条退路。
怎么个硬核法？
比如他记录了一个甚至发生在他妻子家族里的真实事件。在刚果，有一位被称为雅克夫人的母亲，名叫安托瓦内特·马隆北。有一天，他两岁的女儿特雷莎在村子里被毒蛇咬伤了。
哎呀，两岁的小孩被毒蛇咬。
对，当这位母亲发现的时候，孩子已经完全停止了呼吸。
等一下，被毒蛇咬伤然后停止呼吸，在没有任何现代医疗设备的刚果村庄里，这基本上就是宣判死亡了吧？
没错，可以说毫无生还可能。但是这位母亲没有放弃，她把孩子绑在背上，一路狂奔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去找一位传道者祈祷。后来，当有人去复盘这件事情，回溯他的路线和时间时，得出的结论是，
是什么？
这个两岁的孩子停止呼吸大约有3个小时。
真的假的？停止呼吸3个小时？
报告里是这么写的。但在祈祷之后，特蕾莎不仅恢复了呼吸，第二天甚至完全恢复了正常。
这在生理学上根本说不通啊。没有氧气供给，大脑在几分钟内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
没错。
难道没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当时处于极度恐慌中，把某种深度的昏迷误判成了停止呼吸，并且严重夸大了那个时间？
我们就算退一万步，假设时间被主观放大了，但在没有任何抗蛇毒血清的情况下，毒蛇毒液导致的深度昏迷和濒死状态第二天完全自愈，而且没有任何脑伤伤。
这确实是。
这是一个医学上的巨大黑洞。特雷莎后来不仅健康长大了，资料里说她甚至还在卡梅隆顺利完成了神学院的学业。
天哪。
不过如果你觉得这种个体的肉体恢复依然可以勉强用极小概率的生理奇迹来解释的话，那我们来看看那些根本没法用心理作用解释的自然奇迹。
自然奇迹？你说那种直接改变物理环境的现象？
完全正确。比如60年代在印尼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复兴运动， 当时有一位非常严谨，甚至说可以满心怀疑的西方研究员，叫库尔特科。
他是去打假的吧？
对，他亲自去当地调查，原本是想揭穿骗局的。结果他不仅详细记录下了盲人复明的案例，还亲自目睹了水变成酒，甚至他采访到了目击人在水上行走的证人。
这听起来真的越来越离谱了。如果说个人的治愈还能归结为免疫系统突然爆发，那水变成酒，这涉及到的是分子结构的改变呢？
就是说，超出了生物学，直接进入化学和物理学的范畴了。不仅如此，还有更宏大的环境干预。资料里记录了中国著名学者尼特生的一段经历。
哦，中国的案例？
对，当时他的团队在一个村庄里，那个村庄刚好在过节，而且当地人非常骄傲地说，他们这个节日期间已经有整整200年没有下过雨了。
200年的气候规律，那确实挺稳的。
村民甚至还嘲笑这些传道团队。结果呢，团队祈祷之后，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降下暴雨，雨水之大，甚至直接把村民们供奉的神像都给冲垮了。
哇，200年的规律瞬间被打破，如果这也算巧合的话，那几率大概跟买彩票连续中好几次头奖差不多吧。
别急，这里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更让人跌破眼镜。1975年的尼日利亚，有一个叫伊曼纽尔·A2 普森的人。
他怎么了？
他父亲当时刚搬进新家，但是屋顶还没建好，偏偏就迎来了雨季。周围的村民都在看他们的笑话。这位父亲在愤怒和绝望中祈祷，要求在屋顶建好之前，他们村庄绝对不要下雨。
在雨季要求不下雨，这有点强人所难啊。
结果令人毛骨悚然。接下来的连续4天，周围大雨滂沱，唯独他们这个村子真的是一滴雨都没有下。
我的天啊，局部精准停雨4天。
对，这对于极度熟悉雨季规律的当地人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认知冲击。后来整个村子甚至因此改变了信仰。
OK， 我们得稍微停下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
你说，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是偏头痛突然好了，可以说是心理作用。但这就像比如你在玩《龙与地下城》的桌面游戏，你掷骰子连续掷出了100次，满分20点，
概率上几乎不可能。
到了某个临界点，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你是不是得停下来问问，这骰子是不是被施了魔法？局部停雨4天，这已经不是几率或者心理学能解释的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在学术上界定这种不可能的巧合？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痛点，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份讲义极其具有颠覆性。面对这么多确凿的、有着大量目击者的记录，为什么现代西方的主流观念第一反应依然是坚如磐石的，这不可能？
为什么呢？
这其实要追溯到一个深刻的哲学源头，18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
哦，大卫休谟，我记得他。在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眼里，休谟基本上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奇迹是不存在的。
很多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包括很多现代学者。但如果你真的去剖析休谟的论文，跟着讲义深入下去，你会发现他的逻辑其实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死胡同。
怎么说？
休谟的论点核心是奇迹违反了自然法则。他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因为人类的统一经验表明奇迹不会发生，所以自然法则是绝对不容违反的。
嗯，听起来还算顺畅。
别急，接着他说，既然自然法则不容违反，那么任何试图证明奇迹的目击证词，无论听起来多么真实，都必然是伪造的，不可靠的。
等等，这逻辑，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被操纵的法庭啊。
怎么个操纵法？
就是法官在开庭前就敲着法锤宣布，我不相信被告有罪，因为好人不会犯罪。然后每当检察官拿出一份铁证，法官就说，因为被告不可能有罪，所以你手里的监控录像和 DNA 证据一定全都是伪造的。
哈哈哈，这个比喻太绝了。
这种完全的循环论证，如果放在今天的学术界，难道不会被直接开除吗？
确切地说，这已经变成了一种认知上的傲慢。资料中提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对休谟这套逻辑的终极测试。那是布莱斯·帕斯卡，就是那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他侄女的案例。
帕斯卡的侄女。
对， 他当时患有极其严重的眼疾，甚至已经到了流脓发臭、肉眼可见的溃烂地步。但在他接触了一根传说中荆棘冠冕上的刺之后，当着众人的面瞬间痊愈了。
但我有个疑问，毕竟那是17世纪的事情，那时的医学记录真的靠谱吗？会不会当时的人只是看到病情稍微缓解，就夸大成了瞬间痊愈？
这个案例的特殊之处恰恰就在于它的医学严谨性。当时法国王太后极其重视这件事儿，专门派了他私人的皇家医生去核实。
皇家医生亲自下场？
没错，医生给出了完美的医学鉴定，证实了那是一次从严重的器质性病变到瞬间完好如初的惊人过程。这是有无可辩驳的医学和多位证人证据的。但你知道休谟面对这份无懈可击的报告时是怎么回应的吗？
证据都糊到脸上了，他还能怎么回应？
他极其傲慢地表示，我们都知道奇迹不可信，既然如此完美的证据都不能让人相信奇迹，那其他的证据就更不用理会了。
哇哦，这简直是闭眼玩家的最高境界了。他这等于是把现实硬塞进自己的肥肉框架里，塞不进去的就直接拿刀砍掉。
完全正确。而且讲义里进一步揭示了休谟这种傲慢的深层根源。其实他有着极其严重的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偏见。
种族主义？
对，休谟支持奴隶制，并且公然声称除了白人文明之外没有任何伟大的文明。他完全无视了当时中国、印度和非洲那些辉煌的帝国历史。
这也太狭隘了吧。
还不止呢，他甚至曾公开贬低一位会写拉丁文诗歌的牙买加黑人诗人弗朗西斯·威廉姆斯。休谟说他写诗只是向鹦鹉学舌。
也就是说，当休谟大言不惭地谈论所谓的人类统一经验时，他口中的人类其实只是一小撮与他有着相同肤色、相同社会阶层的西方启蒙思想家。
没错，排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经验。而且这种偏见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著名神学家鲁道夫·博尔特曼就曾抛出过一个论调。
他说什么了？
他说，用着电灯和无线电报的现代人是不可能相信精神和奇迹的。
我的天哪，把科技进步和形而上学的怀疑论直接强行绑在一起，这等于是把全球除了一小撮西方学术精英以外的所有人都踢出了现代人的行列啊！
这恰恰是现代学术界最大的数据盲区。如果我们真的要谈论人类的经验，我们就必须用知识的数据说话。
资料里有具体数据吗？
有，而且非常震撼。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做过一项调查，仅仅在10个国家的五旬节派和灵恩派中，
也就是基督教里那些特别强调圣灵运作的群体。
对，仅仅在这10个国家的特定群体里，就有大约2亿人声称自己亲眼目睹过神圣医治。而在这些国家的其他基督徒中，也有39%的人有此经历。
2亿人，拿发我们在统计学上给他打个对折，这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人类经验样本了。而且这种事儿不只是发生在偏远落后地区吧？
当然不是。2008年的数据表明，即使在所谓用着电灯和无线电的美国本土，也有 34% 的美国人声称自己见证或亲身经历过超自然治愈。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讲义里关于中国的数据同样惊人。大约在2000年左右的一项估计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数百万的皈依者中有 50%， 有些估计甚至高达 90% 是因为真真切切经历了信仰治愈才决定改变信仰的。
改变信仰的社会和家庭成本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某种极具颠覆性的事件，怎么可能轻易撼动祖辈的传统？
还有1981年在印度钦奈的一项研究显示，有 10% 的非基督徒在奉耶稣之名祈祷后获得了治愈。
可是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我非常困惑的点，既然全球有这么庞大的数据支撑，为什么科学界依然视而不见？
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的认识论差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评估知识真伪的工具用错了。
怎么讲？
科学处理的是可重复的事件，你必须能在实验室里控制变量，一次次重复实验来验证。但是历史事件，包括奇迹本身的定义，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单次事件。
这就好比我们非要拿温度计去测量一首诗的重量，工具根本不对口吗？或者像讲义里那个狠绝的比喻，
对，基纳波士出生的那个比喻，
如果非要用科学的可重复性来证明一个人的存在，你总不能要求基纳博士出生好几次，每次都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天出生，以此来证明他确实出生过吧。
哈哈，太荒谬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一次祈祷没有在实验室里按下一个按钮就100%奏效，就彻底否定那几亿生称经历过的人。
用科学的尺子去量历史的重量确实是徒劳的。不过如果说物理层面的疾病治愈已经让纯唯物主义世界观感到严重不适了，那讲义接下来的内容，
那绝对是让现代科学彻底收手无策的领域。
没错，就是那些涉及无形力量的精神附体与驱魔现象。
这确实是从肉体的修复直接跳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对抗了。
资料里提到马太福音第八章，恶魔认出耶稣是审判者，哀求他不要提前折磨他们，然后竟然附身到猪群里全淹死了。顺便说一句，讲义里还开了个冷玩笑，说这就是魔鬼火腿的由来。
呵呵，吉纳博士的幽默感。不过老实说，对于现代听众，这听起来真的就像是好莱坞恐怖片的剧本。
是的，但如果你去问人类学家呢？
在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中，这是极其严复的日常。著名人类学家埃利卡·博尔吉尼翁有一组数据，全球 74% 的社会都存在精神附体的信仰。
74%？
在人类学界，如果你为了维护自己唯物主义的所谓纯洁性，去否认附体恍惚状态的真实性，这就如同你在地理学界宣称地球是平的一样可笑。
可是你看啊，作为一个多少懂点现代心理学的人，如果我看到一个人突然声音变了，甚至表现出极度的狂暴，我完全可以说，这不过是某种极端的解离性身份障碍，也就是多重人格，
心理创伤导致的爆发，对吗？
对啊，这似乎并不需要引入恶魔或者超自然的概念的。
你的心理学解释在很多归常案例里确实是成立的，但问题是，资料记录了一些打破了心理学边界，直接侵入物理学领域的极端异常现象。
比如呢？
比如，一位知名的基督教专家回忆，他亲眼看到一条毛巾飘到半空中，然后开始像直升机螺旋桨一样疯狂旋转。
等等，毛巾自己旋转？心理疾病可不会改变重力啊，难道就没有可能是集体幻觉？
如果你觉得毛巾旋转还不够震撼，这里还有心理咨询教授大卫·范盖尔德记录的一个16岁少年的真实案例。
这个少年怎么了？
当时墙上的十字架突然掉落，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十字架上面的钉子竟然融化了。
钉子融化了？
没错，这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能造成的物理破坏。而且当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试图用基督教的口号去测试这个少年时，少年体内发出完全不同的声音大喊，你们这些傻瓜，他不能说那个。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精神病学能开药解决的范畴了。这意味着有某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能量直接介入了现实的物理空间。可是难道就没有非宗教背景的学者去研究这些吗？
有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伊迪斯·特纳，他就是一位非基督教立场的学者，他在赞比亚亲眼看到某种被他称为灵魂物质的东西从人体内被排出。
灵魂物质？
对。还有所罗门·金波尔，他在爱尔兰遇到了一个幻影，他描述说他的手甚至直接穿过了那个幻影。这说明什么？这绝不是某个单一宗教的内部自嗨，而是全球各地都在独立发生的物理异常。
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排除了心理暗示，排除了集体幻觉，一个纯世俗的世界观要怎么对这些物理现象进行分类？
它完全卡壳，纯世俗世界观在这里会彻底失语。
真的是这样？
讲义里还指出，在很多基督教刚刚打破局面的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韩国、阿非洲等地，这种所谓的力量的交锋根本不是学者在咖啡馆里的理论探讨，而是实打实的每天都在发生的生死较量。
我看到那段记录了，连讲义的作者基纳博士自己都经历了这种极其惊险的交锋。
那段经历真的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基纳博士连续三天遭遇了无法解释的强烈精神攻击。到了第三天，他和妻儿出门散步，刚从一棵三层楼高的大树下走出来，
结果怎么了？
树根竟然瞬间劈裂，整棵大树轰然倒塌，砸在他们几秒钟前还站立的地方，
差一点就没命了。
最诡异的地方在于跨空间的验证，他远在波拉柴维尔的七兄伊曼尼尔后来证实了这件事。
七兄是怎么知道的？
伊曼尼尔是一位非常理性的化学教授，他当时在祈祷时看到了一个极其清晰的意象，一个灵体正试图扭断一棵大树来攻击基纳博士。
这简直像电影情节，而且提到这位化学教授伊曼尼尔，他自己经历的事情更加黑暗。
是的，那个主日学男孩的事件。
资料里说，他教的三个男孩被一个施咒者取了血，施了魔法。前两个男孩相继做了完全一样的噩梦，梦到被同一把刀刺中，然后两人竟然真的接连死亡了。
纯粹的超自然谋杀。
当第三个男孩也开始做同样的噩梦，梦旋一现时，伊曼女儿通过连续九天的禁食祈祷进行了一场极其惨烈的超自然对抗，最终才保住了那个男孩的命。
还有南非的罗德尼拉格丸的祖父，一个当地的巫师威胁要派邪灵去摧毁他家。那天深夜11:45，全家人在屋子里祈祷时，清楚地听到房子周围有巨大的沉重的脚步声，
围绕着房子走，
环绕了整整20分钟。他们最终抵御了这次攻击。这种赤裸裸的力量对抗在印尼复兴中也极为常见。2011年的一次集会上，由于看到了更强大的力量，28位当地巫医甚至直接改变了信仰并受洗。
你看，资料里还对比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时的人驱魔要用各种极其繁琐的仪式，
比如用发臭的树根或者戴魔法戒指，
甚至念诵更高级邪灵的名字来以毒攻毒。但耶稣从来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他不需要任何媒介，仅仅用一句话就能将恶魔驱逐，
极其强大的权柄。
但是这其实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什么疑问？
听着这些关于诅咒、连环噩梦、沉重脚步声的故事，老实说让人非常不适。如果这是一个全善的宇宙，为什么会有这种可怕的力量存在？记录这些奇迹和驱魔，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人类有多么脆弱，未知的世界有多么恐怖吗？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也是这份讲义最终试图回答的核心。基纳博士在资料中明确指出，记录这些绝不是为了制造恐慌，更不是为了猎奇。
那是为了什么？
他说，这些奇迹和治愈也不是为了简单的证明神偏爱某个人。毕竟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很多人祈祷了依然没有得到治愈。
对，所有人最终也都必须面对物理意义上的死亡，治愈总是暂时的。
没错。那么这些打破规范的奇迹意义到底在哪？用基纳博士的话来说，他们是作为国度的浴场。
国度的浴场这个概念很有画面感啊，就像是电影的预告片一样，
非常完美的类比。他们就是一个一个信号，是未来某种终极秩序的惊鸿一瞥。他们在提醒人们，尽管这个世界目前充满了疾病、破碎甚至黑暗的超自然力量，但存在一种更强大的至于终极修复的力量。
所以每一次瞎子看见，每一次恶魔被驱逐，
都像是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里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透出了未来的光。他们在告诉你，那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终极世界已经开始在这个维度里显露它的轮廓了。
哇，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审视这些资料的视角。这就不仅仅是关于魔法、超能力或者恐怖故事了，这是关于在极度绝望中的某种终极希望。
完全同意。
真的，回顾我们今天的这趟旅程，从刚果那个停止呼吸又积极复苏的小女孩，到我们拆解了修魔那充满傲慢的自寻偏见，
我们还看到了数以亿计的根本无法被塞进表格的现代目击数据，
甚至直面了让十字架钉子融化这种摧毁物理学认知的异常现象。
这 这一切都在挑战我们认识世界的边界。科学当然是我们理解物质世界不可或缺的极佳工具，但当我们用它来全盘否定人类历史中那些独特的非物质的深刻经历时，我们就陷入了另一种盲目。
而这就是今天我想留给你的最后一个思考。回到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张干干净净的电子表格。
嗯，理性的表格。
对，如果我们在后启蒙时代戴上的这副所谓的理性眼镜，它的出厂设置就是自动过滤掉所有无法被装进试管里称重、无法被写入完美表格的东西。
那会怎样？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广袤无垠、深邃复杂的人类体验中，究竟还有多少真实存在，甚至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完全看不见的？
我们自以为看到了全部的现实，也许仅仅只是看到了现实愿意向我们展示的冰山一角。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深度的信息探索，保持开放，保持敬畏。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一起挑战认知的边界。